经论是佛菩萨说的啊，佛菩萨对这个是知道的，知道啊，有这样的问题，佛菩萨对这个是没有安排吗？是有安排的，佛菩萨有告诉我们，这个是这样的，这个事情，这个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佛菩萨有解释，但是我们学习经论的原因，学习的少啊，没有看见这个经。就不知道，就不知道的时候呢，我们佛教徒啊，思想就不能统一。学习经论啊，学习多了的时候啊，一般人说话是不能相信的，这个佛说话才可以相信。那学习经论多了，自然是思想是这样的。所以佛呢，对于这件事是有开示，是有告诉我们。对这个思想要什么态度，的确是有解释的认识。但是我们呢，多数得少为足啊，就够了，我就消息这一部经就够了啊，还消息那么多干什么？结果呢有很多问题。所以这见和同解啊，要是能够广学经论，有可能达到见和同解。一个我们呢得少为足呢，这是不可能见合同解的，这是不可能的。立合同解呢也不容易，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啊。下边的身口意啊，都能和合无争啊，更也是不容易。除非是啊，学习佛法以后啊，又能修止观，调伏心里面的贪嗔痴啊，调伏恶所的时候。就算是思想不同啊，也还能够和，不至于太不像话那样子，不至于那样子。这个哈，就是要相亲近，谈论请问，是名叫做共议。同所居止啊，受用财法，与六间法而共相应，是名共住啊。我们今天的还有一种情形，就是不要说，因为这个话说出来就有冲突，这话都不要讲啊，就是表面上和和是最好，不要讲，这样子那个冲突的问题是不能解决的。要是我不要隐藏，不要保密，不要隐藏，就是不同的意见把它表示出来。大家公开的讨论，有可能啊达到见合同解。如果保密的话，那就没办法，没办法的。四名共住啊，这共住要达到这个程度哈、啊，同所居止，受用财，受用法，与六间法而共相应啊，四名叫做共住啊。六间法的就是六合境啊，在这里这个六合境当然是佛说的啊，佛是说啊，这个见合同解这个地方，这也是佛说的啊，见合同解，你思想啊，思想上在佛法学习佛法建立的呀、清净的思想，彼此是一致的。大家都知道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灭当寂静，就没有问题。但是忽然间有人主张有我，那就是有问题的，有我和无我就是不合的。但是我们今天的佛教徒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六间法则第六合境啊，由于诸法起无相见，于此经典非谤回读啊，由于诸法起无相见，由于这个人没有智慧啊，对于这个圆成时与他及遍历所及起无相见，都没有这回事了啊，这样的啊，于此经典非谤回读啊，对于这个解释密经呢、也就是对于这个大般若经呢、非谤。说这都是非法，回读也就是毁谤的意思啊。 由此因缘出大业障，这个人这样的毁谤一切佛法了啊，他就是接触到大的罪业啊，业障是太大了啊，乃至七百千计的那陀的劫数啊，无有数计，多大地狱啊，这么长久都不能出来啊。自命能自败坏，自己破坏自己哈，自命能自败坏。要有有情，从彼听闻，随彼无间。要有众生啊，随从他听闻佛法，随彼无间，随顺他的见地，他这个断灭见哈，以于世经诽谤回度，也对于这个解释《内经》《大般若经》一切经论都是诽谤的哈。由是能令怀大衰损呢、啊，他就是倒霉了哈。一令呢、啊，同彼出大业障，是名已坏世间自己见者。这个佛法的问题，不是做学生的有问题，做学生的没有问题，就是做老师的有问题。我们做学生，我们有什么问题？我是听你招呼，我向你学习嘛。所有的问题是在老师那里，但是谁是老师呢？你要好好学，你将来你就是老师。如果你学的不圆满，你就有问题。
阿弥陀佛，师父慈悲，弟子这边有几个问题想请问师父。第一个问题是，昨天有讲到这个我们的前五是接触一些境界的时候，它有了别性，但是没有分别。那其实这边还不是很明白，可以请师父再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了别性而没有分别。
就是我们的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这前五识啊是没有名言的，它不是也啊，是这个灯啊，这个风扇，这叫房子啊，这个书桌，这些名言前五识都没有。你说光明这也是名言，黑暗也是名言，这前五识没有这个名言。所以我眼识能看见光明了，但是他眼识里面没有光明这句话，有这句话的是第六识，第六识才有大小方圆呢、各式各样的名言都有。这前五识没有这个名言，但是它有了别性。那个眼识看见光明啊，黑暗它有了别性，但是看见舌它不行。所以看见其他的，不是看见听见声音，这眼识就不行，它不能明了。这耳识听见声音有明了性，看见光明的时候它没有明了性。各有所对啊。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各有专有一种现象，是他所适应的，他在那里有明了性，但是没有分别，他不能在那个明了的境界上做种种分别，不能，就是因为没有名言的关系。我们第六识呢，有很多的名言，有很多的名言呢，所以这是光明啊，这是黑暗，这是声音。这是个怪声，或者是怎么声，它会种种分别，这第六识有这个作用。所以这个前五识啊是有明了性，但是没有分别，没有各式各样的分别，和第六识不同。第六识有明了性，同时还有种种的分别。
那比如说眼识在对舌的时候，它这个眼识对这个青黄赤白或者是长短方圆这一切境界的时候，他不晓得是青或是黄，但是他知道不一样吧。
他也不这句话他也没有，
但是
他也没有这句话，他要说这是不一样，那就是有明了的，
应该就是第二。
所以这前五十啊只是个明了，但是没有其他的分别。
但是昨天师父有提到说，如果说我们眼睛看到一个房子，那他这个了别性发生作用的时候，跟看到一个不是房子的东西，他的感觉会不一样。
就是所以他在这我说的话，他本身不能这样分别。 就是这里，就是他对于光明啊，就对于舍有明了性，对于这个其他的生相为主没有明了性，就是严是这样，严实是这样子。
像我们说这个了别，这个了可以叫当明了来说，那个别，
别就是不能普遍的明了，就是个别的，个别的这一件事它有明了性。所以眼识对于舍有明了性，对于生相位处就不行了，所以叫做别，了别，就是这一部分的事情它有明了性，但是没有其他的分别。
那如果说如果说我们的前五识它受到比较刺激性的这个境界来相对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平常的境界忽然有一个到，就是忽然光线很强，那我们可能眼睛的还没有第六识还没有分别的时候，可能眼睛就自动会眯，就是闭起来。那这种
那眼睛要闭起来，那就是第六识。
所以就是
第六识啊，它有这个分别。
就是说前五识它的这个了别性的作用还不到那个反射，我们身体的反射作用，这个还不是前五识的作用，已经是第六识了。
应该是第六意识，第六意识才能有这个。能有行动，采取怎么样适应的行动，这是第六识才有这个作用。
那所以说，那个像是眼，他看到青黄赤白，他没有，他也不知道是不一样的，只是取向而已。
只是取向。
谢谢师父。
就是没有明言的时候，他心里面没有分别。这个这依他起和圆成实啊，是没有明言的。他就前五十啊，前五十也是没有名言的，但是可是有个问题啊，这个十和无名在一起，无名言行行也是这个无名在一起，他也不是一个和佛菩萨得了正道以后成就的无分别智，也是无分别，但是不一样，再加上一个智。前五识是无分别，但是没有智。佛菩萨得了圣道以后，那个无分别是智，他才能够认识这依他起缘成实。所以说这是无分别智的境界，不是我们凡夫没有无分别智，但是我们前五识也无分别，但这个无分别不行，没有智慧。
谢谢师父。那还有第二个问题，是昨天有讲到，今天有讲到这个依实立假这个问题。那我们如果看批评记，它是在今天的课程在1197页倒数第四行，它这边是讲到说，譬如要有色等诸印，方有假立普特伽罗，非无实事而有假立普特伽罗。这样，那就是说。我们这个假名的我还是要安立在这个实有的舍受想行识这些法上面，
对，要安立在舍受想行识的法上
才能安立这个假我。
假立呀，普特伽罗这个名字，这普特伽罗是没有体性的，但有假名字，没有实体。
那这也就是依实立假的意思吧。那这边的问题是我们有讲到说这个五句意识，就是说前五识在面对一切法的时候，这是第一刹那，第二刹那，第六识起了分别心。那前五识接触的这个境界是依他起，那第六识在原前五识所取下来的相，在做种种虚妄分别的时候，那已经通通都是片剂值了。
是。
那这样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片剂值是依于前五识所取下来的，就是依于前五识所对的那个依他体而升起的偏执执，这样也可以解释这个依实立假。就是说这个第六识的虚妄分别不是平白有的，是前五识，可以这样说。那这是五句意识的情况哈。那如果是独头意识的情况，就是说没有，就是第六识他自己就想出来很多很多的虚妄分别，那这样的话就是没有像五句意识那样有一个依他起让他来圆，然后再有这样后面追 后面来追逐前面的这些情况。那这样的话，昨天师父也是讲到说，这样还是依实力假，那个实就是我们的这一念心，这一念心是依他起的，所以要有还是说要有依他起才有偏离执。
啊，是的。
那这两个说法就不太。
这个是一个所缘，一个能缘，在所缘上啊，就是也是要以依他起为依止。而后才能做种种虚妄分别。所以说我们看见这个房子，那前五十我们姑且说就是看见这房子是依他起，因为它没有名缘。但是第六十升起来以后就有名缘了啊，就种种分别，就是遍地知了。
嗯，
这是在所缘上，有依他起的关系。它能源呢，就是想，就是第六意识是依他起。第六意识的有种种的名言，做种种虚妄分别，像虚妄分别是电力值，也要依止依他起的。所以有两个地方，一个能源，一个所缘，这两个地方都与依他起有关系，所以不能一切都是无所有。
就是如果只有第六意识在做虚妄分别的时候，那时候的依他起就是能源的心。
是的。
那个时候
能源的心是依他起。
对，所变际也是依他起，能变
际。能变际是依他起，对。
都是依他起。
对。
那对，那如果是五际意识的情况，它那个所缘的依他起是很明显的。
是
依他起。
这个能遍计的是依他起，所遍计的通于依他起和遍计之，所遍计不能离开依他起，离开依他起也没有所遍计，也要以依他起为依止才有所遍计。
我们在社论是说能遍计所遍计都是依他起，那能遍计在所遍计上做种种的遍计，那个是叫遍计执。
是，能遍计也是依他起，所遍计是通于依他起。
是不是那这个说法就是跟中观在破斥，中观学者不同意依实力假这个说法，这个讲法就是不一样。我们在这里说的这个实，就是能跟所的那个实，也就是这一念心啊。那但是中观学者在破的时候，他是不高兴说要建立在色受想行识有这样的实法才有假立的假我这个说法，所以两个说法是不是不一样？
这个是那样，这个唯识学者说依他起啊是有体性，就是有实体，这个中观论不同意，中观学者不同意这件事。他认为因缘舍身法我说即是空，哪有实体？唯识学者说他有实体。这个地方彼此间也意见不一致。意见不一致，这个中唯识学者说依他起因缘舍身法有实体，是对这个遍计执说的。遍计执啊，这个这一切的影像是没有体性的。对遍计执的无体性。说依他起有体性，是这样说的。这样说也说得过去，因为遍计执的这个影像法没有体性。如果说依他起也无体性，那就和遍计执一样了。但是唯识学者说呢，依他起和遍计执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两个对立起来呢，对比起来，遍计执没有体性。虽然呢心里面现出种种影像来，但是那个影像是没有体性的，这是依他起是有体性，是有的。对那影，对遍计执的影像来说它是有体性，这句话是能成立的。那就没什么过失。在唯识本身呢，安立这个名相来说呢是没有过失的。但中观学者就指在依他起的因缘生成所生法，因缘生成法都是虚妄的， 都是毕竟空力，哪有实体力，所以会自在为之晓得。
嗯，好，嗯，应该是可以通过去，但是还是想再，还是同样的问题，想再把它澄清一下。就还是刚刚这个问题啊，五俱意识跟独头意识这两个问题，我们如果不说到这个，我们如果这个识不讲到这个心的话，就是说第六意识在原前五识所取下来的相，然后做种种希望分别这个情况，这是一个情况，就是它有一个基础在那边能让它做种种的希望分别。那第二个情况是说，如果光是第六意识在这边做分别的话，它第一开头它就是空无所有的东西啊，空无所有的法，然后第二个念再去追逐第一个念，这样就可以天南地北的这样种种希望分别，这是独头意识的情况。就是那这样的话，就是后面第二念以后的希望分别，它并不需要建立在第一个，就是不需要建立在一个有依他起的基础上面，它就可以做种种的希望分别，是不是？嗯，一直没有说明白。
我听懂了。
你知道你
听懂。但是第六识啊，它是有前五识的意识，还有一个五俱意识，就是第六识和前五识同时圆净的一个意识。
嗯。
同时圆净也是没有明言的，也是没有分别。那一刹那过去了，第六意识它就由前面取来的影像做种种分别，做种种分别的时候是因为有名言。
对，那个名言是
有名言，所以就是变成遍地资料，变成遍地资料是没有前，这个时候就是前一刹那的时候有前五识的境界做意识与依他起有关系，但是第二刹那以后啊，第六意识能独自的分别，那么就好像与依他起没有关系，但是还是有关系，因为你所依据的这一切影像都是从前五识来的，但是它能种种变化，所以说无边际的名言都算出来了。还是与依他起有关系，
但是独头意识的情况不需要前五识的取向来做依止。
独头意识说前五识过去了，依他那过去了，这个时候叫独头意识。
那也有可能是说我们眼睛就是眼耳鼻舌身都，
就算是啊，说比如说我们做梦的时候，我们前五识没动嘛。那么应该是完全是遍地之与依他起没有关系，
完全是第六意识，
不是，也还是与依他有关系，因为你有一个记忆，
就是前五
第六识有个记忆力，这记忆力也还是过去无始劫来的这些影像，还是从依他起来过来的，不能完全不依止依他起，还是有关系。
嗯，是，对，那。
尤其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天是你说的吧？就是昨天你提出的这一题啊，不是，是念如是慧如谁？
念如法师。
他提那个小孩子婴儿啊，见到母亲也会笑，或者是怎么的呀？那不是有名言的吗？也可以这么讲，但是这个有记忆力。有的时候，有的一般的人呢，可能是也可以做特别解释。有的呀，这个智慧强的，智慧特别强的这个人，他从前生的栽培的来到今生的时候，那和一般人不一样，他心里面有名言的。有名言，他现在没有跟人学过，但是从前生带来的，还是心里有名言的。
谢谢师父。慈悲啊，刚刚智贤法师问的那个问题啊，就是说独头意识，这个我们说依他起呢是阿赖耶识为种子，虚妄分别所摄诸事，所以呢，只要是
手指一现形，那独头意识呢，它只要有一个像出来的话呢，它就是一他起，这样子来讲，说它不会离开一他起，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啊，独头意识有一个像现出来，
那它一定有一个心一分别，它有想了。
是，
那有一个相出来，他虽然就说并没有说前五根接触前五境，可是呢这独头意识一出来，那个总兵线的时候呢，那应该就是依他起，那一直这个依他起再继续变形下去，
就是种子现形。
种子现形，
种子现形是依他起啊，
是吧？所以我就说是不是就是这样讲，
如果这样说，只要心里面的分别都是种子现形，那都是一他起，那没有这个
遍计知啊，
就没有遍计知道。
可是因为当能遍计的去缘所遍计，那个就是变成遍计所知之心了。能遍计的心是一他起，所遍计的那个境那个相也是一他起，但是当能遍计的去遍计所遍计的，那个就变成遍计所知之心，就把一他起转成遍计所知了。
那个不是种子现形，
那个也是种子在继续现形。不过四大成论上面是这么说嘛，就是能遍计的是一他起，所遍计的也是一他起。
是，
那但是当能遍计的去遍计所遍计的时候呢，它就变成遍计所知之心。
能遍计遍计所遍计的时候，这是遍计所遍计所遍计的时候，就是心，也是心的分别嘛。
是，所以就是说有依他起有遍计知，有依他起有遍计知，就这样一直缠下去了。师父，我好不好问下面一个问题？
可以啊。
那个就是今天师父在讲那个称体相为师啊，上次师父是讲是就实有为是，就是或者是依他起或者是缘成实，从那边来讲的话呢，就是说依他起和后面他所起的意觉它不相称体，所以就是说以依他起的体和遍计执的体这两个体不相称，上次师父是做这个解释，对不对？
是。
那今天呢，师父是就明和他的意觉不称体来做解释，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
好，阿弥陀佛，谢谢师父。
世尊依彼密意所言，名如一类，其恶见者不如一类恶取空者。前面的一大段次世相为，现在这一段是两种说法，这是第二个矫正，就是前面的说出了两种故事，现在在下面呢引佛陀的话来做证明。世尊依彼密意所言，这是弥勒菩萨从释迦牟尼佛世尊，这个教证里边又分两个，第一个是引教，引佛陀的话，依彼密意所言，就是依据前面两种实话呀，密意所言，密意就是佛陀的那个真意隐藏在里边，说言啊，就说出来这样的话哈。宁如一类其恶见者，不如一类恶取空者。就是要是我们啊没得无声发言哈，我们宁可随顺，这个如是随顺的意思哈。宁可随顺一类其恶见别，不如一类恶取空者，不要随顺另一类恶取空别。这样意思呢，其实恶见呢 虽然也是没有证悟圣道，但是他还好过阿曲空的那个故事。看这个辟心经的解释啊，应如一类其恶见者，不如一类阿曲空者者，就是说这一段文啊，此中恶见为法恶见。这里说这个恶见呢，是指法恶见说的，就是还有个淫恶见。淫恶见是在我们的舍受显识里边呢，执着有个常恒住不变异的恶，那是淫恶见。现在这里说这个恶见呢，是法恶见说的。什么叫做法恶见呢？于彼假说法，起思自性之故。于彼假说法，就是这个言说法。这个言说法对那个离言法性说，离言法性是有实体性的，假说法性是没有体性的，只是有一句空话哈，那叫假说法。对于这个假说法没有实体性的法，起实质性执著啊，发起有真实自性的执着，这叫做法恶见，这叫法恶见啊。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生命体的所有显示啊，如果不经过我们内心的分别的话，这是依他起性。要经过我们内心的分别的时候，分别的这个范围内的这一切的色受想行识，我们知道是真实的，这就是八个见，是这样的思考。但是不经过我们内心的分别执着的色受想行识，就是依他起，它是如幻如化的，也是不真实的。但是那个不是法恶见，法恶见是指我们内心的执着这一部分。所以于彼假说法，起思自性之故，这叫做法恶见。所以要是我们能观察假说法是毕竟空的，就能破法恶之，破这个法恶见的啊。前所说法中出一种人，即此类似啊。前面那一段文啊，就是两种人，与佛的法毗那也称为实幻的两种人啊。出一种人即此类似，就是有法恶之这个人啊。这个假说法，我们不知道它是毕竟空的。那就是增一子啊，增一子这个人就是法恶见的这种人啊。这上面说，宁如一类其恶见者，不如一类恶取空者。你不要学习，不要随顺一类恶取空的他们的思想。这一段的解释呢，就是把这个起恶见这个意说明了。下边解释这个阿取空，阿取空者，即前说中后一种人，就是前面那一段文的，所有两种人呢，就是最后边那一种人，那一种人，由于诸法离言自性，不解其意。但随名言诸字见取，放一切中度无所有，由是因缘处大业障，堕诸恶趣，是故名为恶趣空者。后边那一种人呢，罪过太大了啊！是由于诸法离言自性，因为那一种人呢，对于这个诸法 离言自性这一部分，就是没有经过我们的虚妄分别力，也就是我们没有执着的那一部分啊，那些离言的读法。这个离言这句话应该是我们应该是明白的，但是又不一定哈、啊，就是没有名句的叫离言，有名句的我们内心能够思想，也就会说话，那就是言说法性。这个没有名言，内心里面不能思维，你也不能讲话，那一部分的就是依他即合圆融实了。因为诸法离言自性故解其，我们不明白那一部分的道理啊，但虽名言注之见取啊，我们的习惯呢，我们思想上的习惯呢，虽是我们无量劫来的名言，我们内心的思想，内心里面有这么多的名啊，会思维，会说话，就是这个凡夫的执着的习惯呢，注之见取，安住在自己的思想上，因为自己的思想是最高明的啊，谤一切种都所有啊，就是在我们的思想范围所认识之外，那一切都是没有的啊，谤一切种都所有。由是因缘出大业障，要我们这样子毁谤都所有的话呢，出大业障，我们就是造了很大的罪过，很大的罪过出现了呢，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接触到这个罪过呀，就是有很大的罪过，堕诸恶趣，将来就跑到三恶道去了啊，是故名为恶趣空者。这是前边这一段文呢，是弥勒菩萨演佛的话。说明这件事啊，宁如一类其恶见者，不如一类恶其空者。这是引这一段文是引教，引佛陀的法语。下面第二个诗音啊，解释它的理由，分两个。第一个，于其恶见者，何以故？其恶见者，为于所知境界迷惑，不谤一切所知境界，不由此因堕诸恶趣。何以故？什么理由啊？其恶见的人的罪过没那么大啊，恶趣空的人罪过很大呢？什么理由呢？这是、先提出这个问题，问这件事。下面呢就加以解释啊，其恶见者，我们呢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呢，我们有这样的见解啊，为于所知境界迷惑，我们不知道啊，言说法性都是虚妄的，是毕竟空寂的啊，那么这样的其法恶见的人，为所知境界迷惑啊，就是我们所知的境界，就是这言说法性是我们所知的境界，其中也包括了依他起和圆成事啊，对于这个境界我们迷惑不明白，不知道这言说法性是毕竟空的，不知道依他起和圆成事是离言的境界，我们迷惑这件事啊，不放一切所知境界，我们的过失啊，只是不明白那件事啊，我们并没有毁谤啊，那一切都是没有的，我们没有这种思想啊，不由此因堕诸恶趣，我们有这样的思想虽然是不圆满，是不对的，但是不会因此跑到三恶道去的，所以他的罪过不是很大。看这个第一句， 其恶见者自堕诸恶趣者，慈显不自败坏。这一段文的大意也显示出来了，虽然我们有恶见呢，我们的过失就是对于所知境界迷惑不明了而已，不会因此啊败坏自己的生命而跑到三恶道去，不会有这种事情。好，大乘经说诸法三相，不是小乘经啊，当然主要是解释密经。诸法三相，这世间上啊，世出世间一切法总合起来加以分类的话，只有三种三个相貌。一是遍计所执相，这是凡夫境界啊。二依他起相，三缘成实相。这个依他起相呢，就是凡夫的果报，染污的境界，就是过业苦啊。这是依他起相。三是缘成实相呢，觉悟了依他起相啊，断除其遍计执，那就是圆成实相，就是圣人的境界了啊。是名大乘所知的境界啊。其可见者不如师之，是名弥陀啊。这个对于眼水法性啊，因为是真实的这种人呢，不如师之，他对于这三种相都是不能真实的觉悟，所以叫做迷惑啊。这迷惑就是对三相不明白，叫做迷惑啊。虽于实无，其正义之言于实有，无损言之啊。虽然我们的智慧没有智慧呀、啊，对言说法性是毕竟空的呀，实无。其正义之，我们以为是有啊。这个虚妄的言说的境界，实在是没有体性的。可是我们不觉悟，我们以为是有体性的啊。这是其增益之啊，增加上去的，它本身是没有实体性，我们因为有实体性，是增加了实体性，这样知道它是有啊。所以我们有这样的过失，言于实有，无损言之。这个对于这个依他起的实有，缘成实的实有，我们没有放回它，没有说它是没有的啊。啊，所以无损言的执照，不如恶取空者，博一切相皆是无相啊。不同于那个恶取空的人呢、啊，他博一切相皆是无相，就是破坏了，他诽谤了原成实和依他起是没有的，所以遍计所执也没有了啊。这是博一切破坏一切相都是无相的。是名不谤一切所知境界，我们不如何取空者，不为一切相皆是无相啊，所以我们没有谤毁一切所知境界啊。既有此因，不知败坏，堕入恶趣，就因为这个理由啊，我们没有自己破坏自己，跑到三恶道去啊。于他求法，求苦解脱，不为虚妄，不作计流，于法于地能建立，于诸小处不生慢患。前边那一段呢，是不自败坏啊，说这个道理。下边这一段就说到其恶见的这个人境界啊，这个境界也不是那么好。于他求法，求苦解脱，这个其恶见的人呢，于言说法性啊，至少是有自信的这个人。于他求法，对于他人呢，向他来求法啊，他是个善知识啊，别人呢向他来请求啊，向他来学习佛法。求苦解脱，求法的目的呢，就是希望啊能解脱一切苦恼啊，解脱过业苦的苦恼、啊、烦恼的苦恼、业的苦恼、果报的苦恼啊。不为虚妄，不作计流啊。 这个齐可见这个人呢，他在佛法里面呢还是有经过学习的，他不会欺骗这个人啊，别人向他求法的时候他不会欺骗，不会欺骗他，不会虚妄，不做激流，不会呀、啊、胡说八道啊，不会做一些呀、啊、错误的事情啊，耽误这个人发道心呢、啊、耽误这个人修行圣道啊，在生死里面的激流，不会做这些事。这个看出来这件事，这个齐可见这个人呢对于佛法还是有学习的哈、啊、所以他没有向他求法的人呢胡说八道啊，是这样的。于法于地亦能建立，对于这个法和这个地也就是佛法哈、啊、他也能够为他开示或者建立啊，能够假借语言文字表示佛法的道理，这叫做建立啊。于诸小处不生慢慢，对于这个诸小处